一个里程碑。所以我想神如此的关照我们，昨天你知道全教会弟兄姊妹在那边这样的享受神的恩典，真是非常的感恩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摩西啊，摩西的生命历程啊，实际上就代表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历程。你知道圣经在旧约里面有两个人是值得我们好好的看的，一个是雅各，一个是摩西。因为从他们出生到死亡的阶段，任何一个大事小情啊，神都记载在旧约里面了。雅各被制作最厉害的是那20年给他老丈人牧羊，对不对？摩西被制作最厉害的是那40年也是给他老丈人牧羊，对不对？你知道，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弟兄啊，非常非常的幸运。我们不但不需要给老丈人牧羊啊，还得把老丈人接来替我们看孩子。你知道，真的就是这些人呢、啊，成为我们生命的典范。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当我们看旧约里面这些属灵信心的伟人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生命中看到我们将来要走的路，看到我们过去已经走的路，看到神如何来制作他们，也将如何来制作我们。你知道这里讲哈，摩西生下来，你不要小瞧这五个字啊，摩西生下来这五个字啊，在整个希伯来人里，在以色列国里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从以色列国的历史里面来说，亚伯拉罕的出现是从一个人向一个家庭的转变，那雅各的出现呢，是从一个家庭向一个家族的转变啊。那约瑟的出现呢，是从一个家族向一个民族的转变，那摩西的出现呢，是从一个民族向一个国家的转变。所以摩西啊，等于是为以色列国立根基的这样的一个人，所有的律法都是神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典籍啊，都是从摩西开始的。所以摩西生下来啊，对以色列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对以色列人有意义很大，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对我们的意义也非常的大。因为我们虽然我说我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叫摩西哈，但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不是在我们水里出来的那一刻，生下来是什么时刻？是在我们觉知接受主耶稣的时刻。那个时候哈，因着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神就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啊，虽然的幼小，但是非常非常的健壮，而且是神一直在呵护让他成长的。所以摩西生下来这五个字啊，实际上就代表着我们昨天那十位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自己，当我们觉知接受耶稣那一刻，我们就相当于摩西生下来。那摩西生下来容不容易啊？实际上非常不容易。大家都知道哈，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摩西生下来的时候，是面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艰难的，对不对？那个时候的光景有点像我不是在批评政治哈，有点像中国的计划生育的光景，你知道？但是法老所用的不是计划生育，它是计划消灭的这个方法，就生下来的孩子，男的就杀掉，女婴就留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啊，这里讲他的父母哈，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呢，把他藏了3个月，你知道吗？并不怕亡命。这里讲这个他的父母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你知道？你可以想象，当法老颁这个命令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不敢生孩子，对不对？你好容易生下来，生下来个女孩还好，万一生下来个男孩马上就要死掉，谁的哪一个父母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宁可不生孩子，这也是法老这个计策比较阴毒的地方就在这里。那摩西的父母啊，他敢生这个孩子，敢要这个孩子，实际上真的是因着信，他不怕亡命，不怕亡命。那这里面哈，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啊，讲的并不是很清楚他父母如何因着信呢不怕亡命，但有另外两个人呢，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是因着信呢不怕亡命的，是谁呢？就是那两个被神所厚待的收生婆，一个叫施弗拉，一个叫普拉。那这个法老啊，让这两个收生婆呀，把他们两个招过来，就说你给希伯来人接生的时候啊，男孩你就干掉，女孩你就留下来。结果这两个收生婆是什么？因着信不怕亡命，就没有按照法老所吩咐的去行。所以整个圣经啊，实际上在这里面就把这两个普通的收生婆的这个名字就记下来了，就记下来了。法老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你知道法老是哪一代法老，他到底姓字名谁不知道，但圣经在神的那里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有一个叫普拉的，一个叫施弗拉的，他们两个被神在这样一个圣洁的一个经卷里面来记载下来。但是我们的生命中哈，说实话，昨天我看到这些这个弟兄姊妹哈，一起走向海边，来到海里面的时候，我为他们向神有感恩，也为他们生命中啊一直持续不断出现的神安排在他们生命中间的这些收生婆呀，我也向神有感恩，你知道， 他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当时信主的时候，都不是那样子一拍脑袋我就信了，不是这样子的，都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很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跟他不断的交通，不断的安慰，很多的弟兄姊妹服侍他的身体，服侍他的灵魂。那这些都是收生婆，感谢主啊，我们教会有很多这样的收生婆。我来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我看到真的很多的收生婆。我在没搬到这个 Wilton 之前，在这个 Stanford 小组哈，你知道，就清清楚楚看到我们的牧师师母，这个Paul和文哲，看到这个鲁俊和景春，你知道吗？看到这个冬雨和这个运华，但是冬雨和运华后来被神调到其他产房去了哈。都是收生婆，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每一个人都在为神在那里努力，在那里传神的福音，你知道吗？包括这个艾米丽和赵巨啊，他们两口子是那种专门对付难产的人的，你知道，这个他们两个的人服侍是分上下半场的，上半场的就是讲这个生命和真理的，下半场呢就在生活关怀上，所以他们一搞就从晚间八点 一路搞到半夜十二点一点，你知道，不要小瞧这些事情，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稍微有一点点的帮助啊，都有可能是一个慕道友他灵魂转变的一个转捩点，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你这个话语有什么了不起，可这句话就是神借着圣灵膏抹了以后放在他的心里，对他有个击打的工作，使他回转，使他的眼睛开了。你知道我当年到美国以后是王欢先信主，那我还没有信主，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假了，你知道，没什么意思，这和国内的这个上政治课有什么区别，你知道，所以我根本就不理他。那他就总求我去查经班，去教会，我从来也不去哈。那有一次我记得这个，我是跟着导师出去出差呢，他就给我收拾这个行装啊。那我很兴奋的，第一次和导师出去出差啊，这个到会议去宣读论文呐、啊，然后住 hotel 啊，挺高兴的啊。那他就在那里帮我这个放衣服，放着放着、啊、这个眼圈就红了，然后就开始流眼泪。哎，我说这个感情不错嘛，老夫老妻了，我这个暂时离别这么几天，你都这么难过哈。然后他这个当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能把我气死，你知道？他说什么呢？他说海明啊，他说你这一次啊，这个坐飞机出去，万一你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他说你就去地狱，我就去天堂了，我们就再也见不着了。我这个呕心呐、啊，你知道吗？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对不对？明天本来我坐飞机高高兴兴的事情，你这不咒我呢吗？中国人就讲这个不吉利，这东西这是很难受的，你知道。然后呢，我就第二天这个拿着行李上飞机啊，那个飞机坐的真难受啊，你知道，那飞机稍微有一点颠簸，有一点这个异常的声音呢，我就想起王欢这个话，心里就非常的紧张，从来坐飞机没有那么害怕过，那次非常的害怕。后来我就一直在想，那王欢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啊？他真的就这么严肃啊？对这个事情，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真的对这个事情有一个严肃的思考。以前我都不当回事的，我觉得他信他的，我信我的，他信他的这个基督，我信我的马门，信我的这个人民币美钞，各不相干嘛。但那个时候我真的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得严肃点考虑了哈、啊。那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神就把我从一个悖逆转回到神的家中，成为一个如今的光景啊。我觉得真的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有感动的时候，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这个周围的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收生婆的胆量和收生婆的智慧。让你不知道你这句话说出去对他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当然，你可能用话语，你可能用行动，你可能用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恩赐来服侍配搭。所以我讲，实际上神让我们众人在这一起哈、啊，就是为了神的家能够得到健壮。能够得到成长，所以评价一个教会啊，它是不是健康的指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没有孩子生出来，有没有孩子生出来，是不是不怕亡命就能够让这些孩子一个个俊美的孩子就生出来哈、啊？那这里讲到这是一个俊美的孩子，什么叫俊美的孩子？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生出来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看我们是一个俊美的孩子，不管你外貌如何，但是神看你是看你里面的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基督的生命，那个基督的生命是一个俊美的生命，同时他也看你，看透过什么？他透过主耶稣的宝血，透过主耶稣的恩典来看你这个人。所以我们既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笃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实际，也有我们在基督里面，他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看顾。所以当你看你自己，看你里面那个俊美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俊美是你生命中唯一的盼望，是你生命中唯一的力量。所以你要按照这个俊美的生命啊，按照他的这个形状，按照他的感动去往前活。那因着信呢，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哈，并不怕亡命。这里讲了一件事情啊，这个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了，当然这圣经不能这样子解，但是我觉得这里讲就是说，从你信主到受洗大概应该多长时间哈，就是三个月，因为三个月以后你就藏不住了，三个月以后你就藏不住了。三个月以后啊，基本上你就发现呢，你要么就继续回到你原来那个光景里，不代表说你没有得救，但你的生命生活哈，渐渐的就和以前呢，可能渐渐的就没有什么差异了。你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那个火热那个感动啊，渐渐的可能就被消磨掉了哈。所以你知道，所以圣经里面讲说这个埃及人呢，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什么，是讲让他们一路啊赶紧就出来出红海，对不对？你说这些人他们认识主在埃及，得救在埃及，信在埃及，可不可以就留在埃及服侍在埃及呢？那神的答案是不可以，对不对？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埃及有法老的权势，有法老的督工，有法老的追兵，你是敌不过他们的。所以你必须和神的子民一起出这个埃及，你才能够得到神的保障。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真的因着信呢，要出来才可以哈。那下面这一段哈，摩西因着信了啊，摩西因着信，前面讲到他父母因着信，摩西因着信呢，有这么几件事情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效法的，而且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里的一个的里程碑，我们要去学习的哈。什么叫摩西因着信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摩西这个人实际上他是非常有才能的，对不对？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摩西啊，他这个40岁的时候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说话做事都有才能，非常的有才能。那他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是不是？他可以不把埃及人带走啊，以色列人带走啊，他可以去召集一些比较这个精明的这些这个以色列的弟兄啊，然后开始秘密的反叛埃及人的活动。以色列人很多呀，那个时候，你知道吗？然后渐渐的，他在这个宫里面做内应，外面有这样一群人，整个的这个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对不对？最后以色列人整个就把埃及占领了，你知道，摩西可以做这个事情的，甚至在他之前的约瑟呀也可以做这个事情。我们知道约瑟其实上等于说到那个最高峰的时候，他掌管了整个埃及，甚至整个中东那一片所有的钱粮都在约瑟的掌管之下，对不对？约瑟如果登高一呼，如果说把他的这个家人迁过来以后，甚至把法老推翻，把这个埃及国改成以色列国，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约瑟也没有做这个事情。因为这里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摩西因着信和约瑟因着信。在这个我们今天分享经文前面的一节哈，就讲到约瑟因着信是什么事情呢？约瑟因着信呢，就为自己的骸骨留了一命。什么叫为自己的骸骨留了一命啊？就是说他自己在临终的时候，他留了一个遗言，就是说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把我的骨骸骨，我的这个不是骨灰了，就我的遗骨啊，要给我带回到迦南地去。那圣经里面描写约瑟只讲了这一句话，就是约瑟因着信呢，为他的骸骨留了一命。按道理可以讲很多的，对不对？约瑟因着信就抗拒了这个护卫长的这个妻子的诱惑，对不对？因着信就在这个监狱里面依然这个靠主坚立，你知道都可以写的。但是圣经里面只写约瑟因着信，他就为自己的骸骨留了一命。所以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摩西也好，约瑟也好，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是因着信。只要是与他们信心不合的事情，他们就不做。那什么是与他们信心合的事情呢？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神给他们的一个恩赐和选召，要招这些人到他的应许之地，到那个流奶与蜜美好宽阔的应许之地。所以你知道埃及再好不是他们的良缘，不是他们的家乡。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因着他们持守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的缘故，他们因着信呢，把为自己的骸骨留一命，因着信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应该效法约瑟和摩西，为了神的全能的彰显，为了神的荣耀的彰显，为了他的旨意在我身上显明，才能够走出一个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啊。那摩西因着信做了几件事情呢？这里面有四件事情，我觉得和弟兄姊妹要分享的哈。第一件叫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不肯。第二件呢，叫做 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不愿。第三件呢，叫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王怒，不怕啊。第四件呢，叫做宁可与他的百姓同受苦害，宁可，就是不肯、不愿、不怕和宁可这四个动词啊，组成了整个摩西一生的这个主旋律，哈。你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啊，我们渐渐的开始就走一条别人认为比较怎么说呢，比较 crazy 的道路，哈。所以信主那一刻其实真是很容易的，因为那件事情不是你做的，是神做的。所以信主以后啊，你的身份就改变了哈。我们讲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在这个神的家中啊，有三重职分，或者讲这个教会啊，就是一个动物园，有三种动物代表我们基督徒哈。第一种动物讲到羊，就讲到我们是儿女，对不对？我们要进他的圈，他讲我们是迷失的羊，他要把我们带回来，你知道。第二种动物是什么？第二种动物是讲到鹿，他说我切慕你啊，如鹿切慕溪水。这里讲到基督徒应该有个心智，我去切慕他，去跟随他。还有呢，就讲到说我的脚啊，快如母鹿的蹄，对不对？这讲到一个门徒的脚踪要如何跟随他。所以第二种身份呢，就是在讲到门徒，就是鹿。那第三种身份呢，是讲到仆人，就是驴，啊，你知道。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一讲到驴的话，就是一个仆人的职分。所以当这个雅各啊，为这个十二个孩子祷告的时候，祷告到以撒家，他说以撒家呀是强壮的驴，他安静地卧在羊圈中啊，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啊，做低肩背重服苦的仆人。所以讲到这个驴啊，是一个仆人的身份。包括主耶稣后来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他是骑着什么小毛驴进耶路撒冷哈，而且这个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这什么意思？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信主啊，神就喜欢我们那个新鲜呢，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神要骑着你这个小毛驴，从来没人骑过，很青涩的这小驴啊，就进耶路撒冷。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仆人不是说啊，我们要一切都预备好了，所有东西都了解了都懂了才能够去做仆人，不是的。神喜悦你当时的那个起初的爱心呢，你就可以做一个小毛驴的，对不对？我们这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一起去 UB 去服侍哈，我很感恩呢，看这个白玉梅姊妹啊跟我们一块去，你知道她就是这样子啊。那你说就是凭着这一个爱心，因为主既然救了我，那我就愿意去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委身，我愿意来在神家有这样的一点点服侍。其实神就看这样的这个心智，这样的脚踪，这样的摆上为喜悦，你知道。实际上神并不是要求我们做的多高，不是靠我们有多大的能力，神永远都是看我们所是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看我们所能的超过我们所有的，看我们所有的超过我们所能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仆人的心智，仆人的角度。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神的家中哈，有不同的这个角色的，你不能一直停留在做儿女的光景里。什么叫做儿女啊？你知道这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方哈，但是我看了很多的有一些教会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做儿女的就是在教会牧师讲道的时候睡得非常香的人，就是做儿女。因为我已经信了嘛，对不对？我信着醒着，睡着醒着我都信了，所以今天耶稣来了，今天天塌了，今天地球都不见了，我依然可以睡，因为我已经信他了，我很笃定，你知道。这样的人确实是做儿女的，这非常的好，你知道。这种我不是说我这里不是反讽啊，不是反讽，因为主也在这个圣经里面讲，耶和华说什么，在这个诗篇77篇，他讲说耶和华呀，这个所爱的他必安然睡觉，对不对？必安然睡觉。但是我们的生命不能停留在仅仅是安然睡觉的光景，我们要往前走，哈。那往前走的第一步啊，就是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讲到说这个世界啊有一个权柄，有个势力，它叫法老。这个法老啊，原来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个身份证的，所以我们原来每一个人呢都是叫做法老女儿之子的，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服在这个法老的权柄之下的。可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有另外一个 identity， 有另外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呢，让你不再成为法老女儿之子，让你成为一个神家里的人，成神国的孩子。所以你知道，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可能就要放到一边了。因为你知道你不再受他的辖制，不再受他的捆绑， 对不对？你要往前走的。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讲他们出来是什么，要腰间束带，手里拿杖，脚上穿鞋，让他们快一点出来，快一点出来，快一点出来。实际上他们走的过程中啊，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路过红海，然后后来又过约旦河，一步一步的最后来到这个迦南美地哈。那他们从他们出红海那一刻起，实际上他们就不再是法老的奴隶了，你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啊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你说以色列人出了红海，这个人和昨天有什么区别？可能看不出多大的区别，但是在他身上的有个权势就不见了，有一个权势就不见了。所以就因着这个缘故，他可以不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所以这些人走的时候哈，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一件事情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虽然那么急着走啊，神还让他们做一件事，做什么事情？就跑到埃及人那里去要钱财，对不对？金子银子还有衣服都要了一大堆带走。你说要那个东西干嘛呀？是不是？这不是你都已经走了，你身上应该没有埃及味了，你还带着一堆埃及的铜臭跟你一块出去。就神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并不代表说你是不是有钱，并不代表是不是你真的这个是不是富足，和这个没有关系的，和这个没有关系的。神说得很清楚，钱呢，有钱呢不是罪哈，贪财才是罪，对不对？什么叫贪财呀？就这个钱本来应该是你的工具，是你的仆人，结果呢，现在了变成了你成为他的奴隶。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叫做法老女儿之子。因为什么？那个法老，我不知道法老是怎么铸钱的哈，但是这个我们知道，罗马人铸钱是搞了一个这个凯撒大帝的头像，我们的铸钱是搞了一个这个毛泽东的头像，你知道。所以当这个权柄在你的身上有这个势力的时候，你拿着这个钱呢，你就知道说我在敬拜这个东西。虽然我不是在敬拜这些王，但是我敬拜这个王后面的那个经济势力。你知道这个是很让我们 surprise。 那神为什么就让他们带着这些钱到了这个旷野里面呢？你会发现等到后面就有用了，对不对？当摩西造会幕的时候，你就要拿出金子银子宝石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绣花这些东西都拿出来。这个时候你拿不出来就麻烦了，对不对？你说我想为耶和华拿出来，可是我当时就因为清高我没管这个埃及人要钱，或者我当时要了很多很多的金子，结果都用在奉献给可拉让他建金牛犊去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中哈，所有的东西其实在过红海的时候神都已经把它分别为圣了。你这个人，你的家庭，你自己所拥有的都被分别为圣了。所以这样的话你往前走的时候，你就可以非常的坦荡，非常的轻松，因为你不再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了，你知道。这个对我们基督徒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椭圆的基督徒非常的累。那知道椭圆是两个圆心，对不对？一边是老板，一边是这个教会。哇，你在教会里面这个敬拜的时候总惦记着自己程序没编完，你到公司的时候这个礼拜天加班的时候你总担心说这个神会惩罚你，因为你没去教会礼拜，你知道。这样人非常的苦啊。你要变一个心态，你从一个椭圆变为一个圆，有一个圆心，这个圆心就是耶稣自己。所以主耶稣讲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基督徒都在侍奉神，但是单要侍奉他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所以这就为什么耶稣在讲哈，他说你不能啊既敬拜神又敬拜马门，对不对？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要么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要么就是恨那个爱这个。这个就叫做有一个选择，你出来之后你就有一个选择，你知道那条路更光明，那你就应该往下走下去，这样。那下面呢有一点哈，就讲到说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那不肯呢是讲到对这个世界来说我有个拒绝，那不愿呢是讲到说我对我肉体邪情私欲悲情下品有这样的一个拒绝。所以他讲宁可和神的这个百姓同受苦害哈，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最终之乐好不好啊？非常的好，你知道。但是你要记住有一点，这里给他做一个定性啊，叫做暂时，叫做暂时。你拿一根烟抽啊，你抽完的时候你会非常的空虚，因为这根烟已经抽完了，我享受完了，我下面还得再有另外一根烟才能够让我更过瘾，对不对？什么东西都不在了，只有尼古丁的毒害还留在那里面。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最终之乐的特点就是它不会永久的，它不会永久的。所以神甚至让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吃喝到一定程度都成了一种最终之乐。如果你所说的饕餮之徒啊，贪食暴饮呢，这都最后变成了一个最终之乐，对不对？所以神让我们知道说吃了一顿饭之后下一顿还是会饿的，喝了水之后还是会渴的，对不对？所以 到直到耶稣在这个撒玛利亚那个井边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哦，原来还有另外一种水啊，是我喝了以后永远不渴的，你知道吗？这个就和那个最终之乐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那这样的话，你在这个最终之乐的这个光景里面哈，你在那里一直都是打转的人呢，你才看到一个希望，原来有那样一个救赎，你可以跟着他来摆脱这个最终之乐。那这一点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说我们信了主，我们走在一个光明之中，我们有脚前的灯，有路上的光，你知道吗？甚至耶稣讲说我们就是世上的光，那你这个光的话就不应该有任何的黑暗的东西还留在那里，对不对？我不是讲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成圣，但是你应该有这样一个决绝，有这样一个心智的，而且你也知道这样往前走的话真的越走越清省，越走越光明。你知道我刚这个信耶稣的时候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罪啊，都是需要处理的，你知道我当时这个我是东北人啊，我有两个瘾是非常大的，一个是酒瘾，就非常能喝，你知道，还有一个就是赌瘾，就是这个赌博的赌啊，打麻将。因为我从小这个我爷爷叔叔爸爸就从小就教我打麻将，所以我几岁的时候就打得很不错了，你知道。那这个上了大学家人没人管啊，我记得我打得最凶的时候，大一这个期末考完了，期末考试啊终于轻松了，叫几个朋友一起打麻将，我们连打了三天三夜没睡觉。一分钱一把的麻将，我最后赢了7块钱。打完这个麻将之后啊，头也晕，眼也花，然后那个早晨那个第三天打完了以后啊，我们是正好开始头一天的军训呢，我就跟他们一块去军训呢，然后就是在这个日头的暴晒之下呀，站军姿，大家知道立定啊，站了10分钟之后就休克了，被送到医院去打葡萄糖。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你知道吗？后来我出国的时候曾经一直在犹豫，我这箱子里要不要带一副麻将跟我一块来，你知道，后来觉得真是太沉了，不好拿，就没拿。到这儿来果然美国就没有麻将了，你知道，没有麻将了。没有麻将怎么办？那个就想一些替代品啊，我们就开始打扑克，打那个叫拖拉机啊，你知道，升级那个东西也很上瘾的，也很上瘾的。后来我们这个王皇跟我一块打，那个时候我还不信主，信主了还照打不误啊，那时候也不懂啊，真的叫照打不误。我们一共7个人在一起打，5个基督徒，还有2个慕道友，2个慕道友是一对夫妻哈，在一起。我们这个打麻将打这个扑克就在慕道友家里面打。那去他家呢，这个在等其他人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给他慕道友传福音呢，传个5分钟10分钟，那讲得非常的好，你知道。然后人一凑齐一上牌桌啊，那就不是我们了啊，那打起来就2个慕道友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安静。那我们这5个基督徒一个比一个火爆。最后啊，就是我们5个基督徒打牌的时候就吵架，2个慕道友在那里劝架。劝完架第二天我们再给他传福音，到我们走他俩都没信，我知道他也不可能信，你知道什么见证嘛，对不对？后来我们走了之后，真的就是说这个一直也在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你知道，求你把这两个这个朋友啊带到有见证的弟兄姊妹中间，让他们看看这个基督徒不都是我这个德行，你知道。直到有一次啊，我快博士快毕业了，还有这个打麻将和我们这个打扑克和我们教会这个带敬拜的这个一对弟兄姊妹吵得天翻地覆，凌晨4点多打得都昏了，那种就开始吵架，吵完之后回到家里，哇，真的是痛悔，真的是觉得这个信耶稣信成这个样子绝对是不对的。我和王华我们两个跪在神面前悔改啊，流泪悔改，我说我们再也不碰扑克牌了，再也不碰扑克。果真感谢主啊，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再也没让我们碰过这个扑克牌。我们后来搬到这个新墨西哥州三塔费啊，从我们家里到那里开了一个查经班，开了以后呢，很快我们在那边买了一个房子，我们自己家，开始这个让我们到我们家里来查经哈。那我们就说这个房子是分别为圣献给神的，所以我们第一天查经，我们叫很多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到我们家来，我们等于说有点像献殿一样哈，就在一起来聚会，然后开始这个我们查经班的这个第一次的这种聚会哈。那我们一起有一个同工，他在这个聚会之前给我打电话，他说海明啊，咱们这次聚会就是吃饭。我说对，吃饭。他说吃完饭有没有别的节目？我说没有了，我们可以唱唱歌，有一些交通啊。他说我们一起打牌吧。我说打什么牌？他说扑克牌。我说我们不打牌，你知道这不行。我说这个查经班开张第一天就打牌，这以后还了得，对不对？他就没说话。结果来了那天吃完饭，大家吃的酒足饭饱，没有酒哈，这个水足饭饱。然后呢，这个坐在那里，我正在那里准备 CD 要唱歌的时候，这位弟兄从口袋里掏出2副扑克牌放在桌子上，我们来玩牌呀。他比我年纪要长20-30岁啊，你知道吗？信主时间也比我长很多，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来跟他讲，你知道吗？我要驳他的面子呢，那些 那个穆道友看笑话，对不对？基督徒内讧了，是不是？我和王芳我们俩商量半天，我们怎么办？我们说好吧，让他们在这里玩哈，我们出去。我们俩就在外面呢，绕这个房子祷告。我说主啊，这个房子是我们买来为你分别为圣，是聚会的场所，你知道，不能第一天就搞得乌七八糟啊。我说我们没有什么办法了，耶稣你来做这个事情 ，OK， 你有这个能力。结果在外面转了半个小时，再回去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打了，你知道。那确实没法打了，把主人都逼走了，还在那打什么？对，不打了。但这个事情就本身就是一个，真是我感谢主那时候给我们这样一个坚定哈。那再以后的话，他们就再没有人带扑克牌到我们家来聚会了，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松一下的话，可能以后光景就不好说了，就不好说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呀，你在后面往下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啊，那个借着神的圣灵啊，宝剑呢，把那个瘾呢，给你一斩断呢，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轻松，非常非常的轻松。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非常美的事情。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哈，叫做他因着信来离开埃及啊，不怕王怒，不怕啊。基督徒还应该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要想长大成人，像摩西一样啊，还有个特点叫做不怕。你知道，圣经里面讲的怕字啊，多于365个字。多于365处有怕字，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天天都在怕，天天怕，你知道吗？真的是天天怕，好多东西都让我们怕，对不对？小的时候怕，小的时候怕老爸，上学怕老师，工作怕老板，娶了媳妇怕老婆，天天都在怕，天天都在怕，你知道吗？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哈，怕呀不是罪，因为我们本身这个人是有罪有限的哈。在有限的光景里面，你必然要怕的，很多东西你都会怕的，你知道吗？怕并不是罪，但是神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怕而不走这条路，因为怕而你选择背道而驰，选择了软弱，选择了灰心，选择了在这个魔鬼面前低头的话，这个就是罪。因为神说了，我必与你同在，你要刚强壮胆，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啊，你要知道是有一个黑暗的权势经常会吓唬你的，你的生命中会有一些不容易的。那个小波那天昨天受洗完之后跟他聊啊，他就讲说这个没想到啊，牧师啊竟然带大家走那么深的，跑到那么深的水里面去啊。然后那个昨天浪还大，对不对？浪非常的大，小波就觉得说这个浪这么大呀，他的一个感受啊，他就说，他说神给他一个感动啊，这条路不好走啊，这条路不好走啊。我说感谢主啊，你看这么大的浪还敢往里走，因为神说得很清楚，对不对？你要往水深之处去，对不对？水深之处就是浪大的地方，就是浪大的地方。你要是就是信耶稣就想玩一玩，跑到水浅的地方泡泡脚，像我女儿子一样，你知道吗？那可以，那可以，你可以就捡捡贝壳就算了，对不对？但是主说你要往水深之处去的话，你就要看到那个浪了。你这时候你就要有个心智，你要不要往下走了，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浪非常可怕啊，你再往下走你就不可怕了，对不对？因为你真的到水深之处，你知道吗？当12级台风飓风刮起来的时候，谁最不怕呀？就在深海里游的鱼是最不怕的。你哪怕几千万吨的这个巨轮呢，都很害怕，对不对？说翻就翻，对不对？那么大的风一吹就翻了。但鱼为什么不害怕？因为它在深处。当你在基督的深处的时候，外面真的，主耶稣讲说，在你里面的要比世界的更大，你知道吗？所以你进到深处去，你就不再害怕了，你就不再害怕了。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看信心的伟人呢，你说他们是真的很伟大吗？不是很伟大的，甚至很猥琐，可以这样子讲。比如说基甸就很猥琐，对不对？那米甸人打过来的时候，在这个地下室这个打场筛谷子，那很猥琐的一个人呢。但主耶稣神就讲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和你同在。这什么大能的勇士，对不对？躲在那里。但真的神说你就不要害怕，你就去吧。结果这个基甸真的胆很小，对不对？你让我去，那你得给我一次一次的来印证这个事情，你要么就把这个羊毛从干变湿，要么就从湿变干，使劲折腾，最后神都答应他了，就做了，那就去吧。去了结果走在路上，神又搞了个大裁军，是不是？2万多人搞就剩300人了，一下子99%的裁员，这谁受得了啊？基甸又害怕了，跑到米甸的连营那里，哇，觉得他们这个像海边的沙一样，非常的害怕。那神现在在治他这个害怕的办法，就不再是安慰他了，神怎么治他？OK， 你不是害怕吗？我让你做一件更让你害怕的事情来做。怎么做呀？让你夜探连营，对不对？让他跑到敌营里去，而且说你要是害怕的话，你就带你的仆人普拉。那普拉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讲那个收成婆有个人叫普拉，这个基甸的仆人也叫普拉，那个收成婆也不怕，对，不怕亡命啊。 所以普拉这个词可能代表不怕的意思。他带这个普拉呀就进到这个敌营里，结果就听到这个一个米甸人给另外一个人解梦，是不是？他就讲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啊冲到我们营里，什么东西都冲得东倒西歪啊。那个另外一个解梦那个说话就说得非常有意思了，他说这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和他的刀，他说耶和华呀已将米甸和米甸的全营都交在他们的手中了。哇，我估计这个基甸听了这话呀跟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对不对？连敌人你看着这么强大，搞了半天拿我们共产党话来讲是纸老虎啊，从他里面都已经怕得不行了，所以我觉得我害怕，实际上他比我还害怕。这样的话基甸带那300人呢就把米甸全营都打败了，你知道吗？所以很多的时候带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啊，真的神说你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在你的眼前呢有很多的帐幕啊，很多这个所说的这个一叶帐幕不见泰山那种感觉啊，很多的盲点的，神让你往前走借着信心呢把它能够除去。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有信心，为什么要有盼望？信心是因为神放在你的里面，让你知道说你已经有了所望之事的实底，有了未见之事的确据。盼望代表说你在前面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你只要往前走就可以，我保证这条路是一条好路，是一条蒙祝福的路。所以我昨天跟小波讲，我说你信主哈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信主可能是在走一条惊险的道路，但我跟他保证，我说这一定是一条精彩的道路，你知道，信耶稣啊不是走一条容易的道路，信耶稣是走一条荣耀的道路。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在这里面走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去怕。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做基督徒的时候啊要非常的注意的，就是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害怕哈，而且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也这样子，刚才我讲了，怕老板怕老婆怕老爸怕老师啊。但是呢你要知道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让我们怕，我们就是不怕神，就是不怕神。但是你信了主之后啊，你应该把这个怕捡起来，你应该做一个怕神的人。所以当我们讲那两个收生婆的时候怎么讲啊，他说他们敬畏神，对不对？这两个收生婆呀敬畏神，敬畏神，所以他们就不怕亡命。包括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约伯的时候，讲到说神的仆人约伯呀，神怎么夸他，他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你什么都不怕都可以，但有一件事你要怕，你要怕这个神。那这个怕神呢和怕这个所说的其他的妖魔鬼怪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那些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怕神呢不是代表说我怕，是我们也怕他来管教我们责打我们，但重要的一点呢，这个怕呀这个敬畏啊是在爱中的敬畏。这个就像儿女和父母一样，我为什么怕我的爸爸哈，并不是说就那么怕他的这个巴掌怕他的棍子，并不是的，而是说我怕我所做的事情让他失望，我怕我所做的事情惹他伤心，所以我选择不去做那些事情，你知道吗？这个是在爱中的爱既完全呢，是将惧怕除去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哈，我们这个怕呀并不是说我们日常中对被造之物的怕，而是对这位创造我的主的怕。我的生命从他而来，而他也是我们生命的归宿。所以这样的话你走的时候你要知道，无论你走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你都要知道一方面神必和我们同在，他坚立我们带领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个敬畏的心。我们不可以说还像以前不认识的光景外邦人一样，我们站在那里跟神悖逆，跟神顽梗镜像哈。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不怕之后啊，这三个不哈讲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你知道这里面讲到一个选择呀，就是你当你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啊，我刚才讲了我们一信主其实都可以成为神的仆人，当你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和神的百姓在一起走，你是一个不愿享受最终之乐和百姓同受苦害的一个光景。什么叫神的百姓啊？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啊，你就在神的家中，你就在神的家中和弟兄姊妹配搭服侍，你知道这一点很重要。有多少人信了主之后啊，最后变成一个散兵流勇型的基督徒，他不再来神的家，他不再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交往。你说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有什么不好？我跟你说确实是不好，因为神的家不是圣人的集合，是罪人的集合，或者说是蒙恩的罪人的集合。没有谁是那么了不起，你比如说你今天看我很顺眼，对不对？明天你看我就非常的咬牙切齿，正常嘛，非常的正常。你今天看我顺眼的是因为我今天一不留神 把属神的那一部美好我活出来了。你明天看我不顺眼，是因为我一不留神又把我原来属罪的那个光景也活出来了，你知道吗？所以神呢，看我们都是看我们那个俊美的地方，但人看的时候不大容易总看到俊美，对不对？你和这个人天天打交道，这么讲吧，你和你的老婆天天打交道的话，你再看哈，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你知道，你不可能是像刚看的时候那么美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知道，在神的家里，神把大家摆在一起啊，就是彼此所说铁磨铁磨出刃来啊，大家实际上是一种这样磨的一个光景。但是真的在这样磨的过程中啊，我们学习很多呀。什么叫做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就是这个爱啊，从神传到我，从我传到他，从他传到他，又从他传到他。那不止息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衰减。我学个 WE 的都知道，这个衰减叫这个dB 啊，多少 dB 哈、啊，这信号是一直衰减的。你要传一个信号从这里传到中国，你要是没有那个放大器的话，最后就全都没有了，对不对？那神的家中就是这样子，我传给你应该百分之百不衰减，我应该是个超导体，我传给你，你再传给他，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爱的彰显，在神的家中彼此来相助、彼此来扶持的彰显哈、啊，是那个神最喜悦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是不是耶稣为你死，耶稣爱我为我舍己，是不是？是的，这是真理，对不对？但你别忘了另外一句话：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的目的并不完全就在你这一个人身上。而是更重要的在一个教会的身上，他为了建造圣徒彼此成全，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圣洁无瑕疵。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啊、很多的时候是在一个配搭的过程中才能够体现出那个爱。所以耶稣说两条最重要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爱人如己，那就没有了吗？还有一条新命令叫什么？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所以昨天受洗的弟兄姊妹，我巴望你们哈，真的要学会这样的彼此相爱，来到神的家中。神的家呀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你知道，你可能会看到说弟兄姊妹的不完全，但是神会把它变得完全。你可能看到他的不美好，但是神看他为俊美。同样对你也是一样，对你也是一样，你知道，离开身体的肢体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打个比方来说，你看这个奥运会那个跑得很快那些博尔特，对不对？100米200米，他跑的过程中你不能光看他那两条腿啊，对不对？他胳膊要是不挥的话，他能跑那么快吗？他整个的身体是配搭的非常的协调才可以跑那么快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把赞美就放那两条粗腿上。我跟你说哈，离开神身体的肢体啊，我跟你说他越强壮是越可怕。这么讲，那两条腿你放在博尔特身上是很好看哈，你要是三更半夜在路上开车，突然看着两条大腿在马路上跑，你害不害怕？你肯定很害怕嘛，对不对？离开神身体的肢体啊，他越厉害越强壮啊，是越可怕的。那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啊，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彼此配搭的。保罗在这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得好啊，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更是不可少的。所以他讲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在神的家中如此，在我们自己的家中也是如此。你和你的太太，你和你的先生，是不是这样子？他要是受苦，你就和他一同受苦；他要是得荣耀，实际上你就和他一同快乐。那在小家是这样子，在神的大家中岂不更是这样子吗？因为我们自己的家就是神的家的这样的一个彰显，这样的一个小而全的这样的一个缩影而已，你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说，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要说不肯；面对邪情私欲、罪的捆绑，我们要说不愿。面对这一个黑暗的权势对我们的恐吓，我们要说不怕；而面对神家的呼唤，我们要说宁可。我们要说宁可。那之后呢？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要得的赏赐。你知道，做基督徒啊，真的不是所说的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的。你知道，这个基督徒有一句这个顺口溜啊，我觉得非常的形象哈、啊。他讲说，信主一年主在眼前，信主三年主在海南，就是天涯海角了已经、啊、海南，就是这样子。你信主一年的时候，就像那个小 baby 刚生出来的时候，对不对啊？你一哭啊，那爸妈就慌了，又是给你奶瓶，又是给你尿布，谁知道你要什么，对不对？尽量的来满足你。所以那时候我刚信主啊，你们刚受洗啊，拼命的祷告，你知道，那时候就是说，那个时候是神让你认识他的时候，是好时候。你哭吧，你就只是管哭吧，什么东西都给你拿过来了，你知道。但你再往后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你再往后走的时候你就长大了，你到三五岁的时候神就允许你要摔摔跟斗了，对不对？你到十几岁的时候神可能要允许你这个受一点伤害了，你可能会有迷茫了，你可能会有迷惑了。你知道迷茫有没有益处？有益处，因为迷茫是一个成长的标志，成长了才说明你在迷茫。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当你在往前走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恐怕你的生命中啊要有一点不容易了。当然神也讲说神加给我们的担子是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这个苦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非常宝贵的东西。你知道渐渐的我们就会来明白神为什么把这些东西加在我们的身上，你知道吗？就像有一个故事在讲说，他有一个人呢在推这个大石头，神给他改动，就是让他把这个一个山洞里的石头啊推动推动推动，让他推开这个石头门然后出去，你知道吗？然后最后呢推了一年他也没推动这个石头，就跟神抱怨说，上帝啊，为什么让我推这个石头，推一年也没推动，这不白费工吗？上帝说，你去照照镜子看你自己。结果他原来细麻杆的一个人现在变得金强骨壮。那很多时候神加在我们身上一些环境啊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壮。然后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推不推石头啊在你，石头动不动啊在我。然后神很多的时候啊是让你推那个石头，但是呢石头什么时候动啊是在他的那个时间里，是在他的掌控中。但推石头对你有什么益处啊？对你的益处就是他在建造你自己，建造你。你知道我们讲的这个牧师在讲约拿书，约拿书本来前三章就可以结束了，对不对？尼尼微人都悔改了，干嘛要搞个第四章出来？第四章就是为了让约拿这个人得建造的，说来说去啊和尼尼微人没有关系了，对不对？就是为了让约拿得建造的。以利亚也是一样，以利亚都已经这个所说的，他一祷告三年不下雨，不祷告三年就不下雨，一祷告就下雨，都已经做得很成功的一件事情了。那结果后来为什么有一个跑到旷野那个经历，又是火又是风又是沙的？那圣经讲得很清楚，其实就是为了造就以利亚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中很多时候神会加一点其他的味道在我们的里面啊，吃一点苦瓜的，吃一点苦瓜，而不是总是吃西瓜的。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你要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很多的时候啊一点点的苦难加在你的身上，一点点的受苦加在你身上，你会更加的真实，更加的明白你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你知道然后我这个过去这几年哈回中国来宣教哈，一开始的时候神真的很保守，哇这个一路平安呐、啊，无往不利啊，走得很顺。我那时候也不太懂，就跟着人出去啊。那后来往后我发现越来越不容易了，这个不容易出来之后啊，你就是不是还往下走呢，是不是还往下走呢？你知道我去年十一月份那次是这个十月底的时候回去，是最不容易的一次，最不容易的一次。因为我去年夏天回中国宣教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要搬家嘛，我就把我的儿子，我那个老二两岁的儿子放在我父母那里，我说两个月左右我回来接他，然后放到那里我们就搬过来了啊，搬过来。那十月底呢在这个香港有一个中国大陆城市家庭教会的这样一个特会，那我和王欢呢我们就回去香港去复试，就五天的时间，就五天的时间。那时候很纠结啊，怎么办啊，这个我们是要去娶老二，但是我们一走呢我们的老大又没人管了，老大没人管了。后来感谢主啊，我们把这个老大交给这个Grace向阿姨他们帮我们带啊，她是我们的邻居，然后泡和文哲这个最后一天把我们女儿搞到她家 sleepover， 你知道感谢主有这些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啊。那我们就去到那边的话，哇那个飞机坐得很难受啊，所以我这个你知道人所说人一到四十啊，这个五十肩四十腰啊，这个后背啊坐那个飞机就不行了，坐了以后啊就非常的疼。到那以后是在这个 YMCA 就青年新村呢坐那个硬板床，又特别的窄又特别的短。我睡了一天之后，我这个腰啊就彻底的这个后背就彻底伤了，彻底伤了。我那三天这个服侍的过程中，在讲道的过程中都是这样弯着腰在讲道，你知道越往后越难受，越往后越痛苦，就是像牧师一样啊。你看牧师走路，我那时候比牧师还要惨，你知道那很多牧者关心我说，海明啊你是我们中间这个年纪最轻的，怎么搞得看起来比我们更加老态龙钟啊。然后到最后一天真的就是哎呀非常的疼啊，都动不了了。我就想我怎么办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和王欢一块去香港，这之后他的行程是他去这个河南的一个家庭教会的神学院去服侍，我要自己再去广州把我的儿子接回来一路回到美国。我说我自己都走不了了，行李我都拿不了，还要带一个孩子回来，这怎么办呢？你知道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就是这个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王欢去这个机场坐这个去河南的这个飞机，我呢就坐那个所说的直通车 从香港一路坐到广州，路上越坐越疼，下了这个广州这个火车站呢，就打车那么一短短一段时间呢，我就拎着拉着自己的那个小箱啊，我就走三步要停一下，走三步停一下，非常的疼啊。然后坐这个出租车到了我弟弟也在广州，我父母那时候在他们那里，然后到了那里，然后我父母那个抱着我的这个儿子啊，两个多月没见了哈，就过来迎接我呀。他们不知道我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从来不知道儿子说这个，觉得我一直还都挺壮的。结果呢，儿子一过来，好久没见了嘛，我就得抱啊，对不对？我一把他抱起来，然后他就和我非常腻啊，我就一路上从这个地上，然后这个坐抱着他坐电梯上去。我到了我弟的房间里，我把儿子往沙发上一放，一头就瘫到地上来，不行了呢，动都动不了了。我爸妈吓坏了，说你这怎么了？你马上，因为下午就要马上要坐这个 shuttle 从广州又回香港，因为我晚间在香港的飞机啊，动都动不了，怎么可能带孩子回去啊？然后我爸说怎么办？我说你把我弟弟叫回来。然后我弟弟叫回来，我跟我弟弟说，因为他也是传道人嘛，我说你给我祷告吧，给我祷告。你知道，祷告了半天，我说你什么感动啊？他说了一句话把我乐坏了，他说哥啊，我有个感动，神让我下楼去买膏药。我说那就买膏药吧，我就下去买膏药，给我贴了。那时候贴一副啊，他噼里啪啦给我贴了三副，一般贴，奉耶稣基督的名，一副、两副、三副贴上去。那膏药真的蛮灵的，还真是不错哈，渐渐就好了，舒筋活血，然后就好多了。那我回来的话，我没有带那个小车，我是带了一个小背篓，所以我整个的路上我是背我儿子回来。就开始这个坐这个沙头啊，从广州往香港去哈。那天是礼拜五晚间，堵车堵得一塌糊涂啊。从广州到了深圳的那个深圳湾那个口岸那个地方，还要换一次车。到了深圳湾口岸就三个小时的时间，我打出六个小时的提前量，我知道可能是有问题，六个小时提前量，就三个小时就花在从广州到深圳了。到了口岸换了一辆车，还有其他的几个人，我们一共六个人坐那个车。过深圳湾口岸的时候出事情了，把我给扣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儿子那个签证啊，美国签证啊，是三个月的。我当时让这个 travel agent 给我办六个月啊，他不知道怎么给我办了三个月，我也没细看。结果他在国内待了五个多月，所以过期了已经，不让走。然后不让走怎么办？那中国就是非常有办法了，对不对？他只有这么一个办法，就罚款。你签证过期就罚款，那我罚多少啊？他说一天500。我说我过了几天呢？他说过了58天。我没那么多钱呢，我回去中国就那么一天的时间，我哪有那么多钱呢？我说这个先生，你看我口袋里就有200-300块人民币，我说刷卡可不可以啊？他刷卡不行。我说没那么多钱。他说我们这个政府也不是一点道理不讲，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一下就罚你20000多，我们最多有个上限就罚你5000。我说5000我也没有啊。他说你没有就不要走。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回到你原来那个公安局去，到那个地方的话跟公安局申请重新办一个签证的这个延期。我说你开玩笑吧，我还有2个多小时飞机就起飞了，就是不让走。我说你怎么办？叫天不灵，叫地不灵啊。然后那个沙头的其他人都急了，人家坐飞机啊，沙头就先走掉了，把我一个人扔到这个深圳湾口岸了。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只能靠主耶稣了。所以我就拿起我的这个手机啊，给我认得的深圳家庭教会的牧者打电话借钱。打电话一个不通，两个不通，三个不通，因为礼拜五晚间都是查经的时间，人家电话手机都关的。最后终于有一个打通了，人家我一说啊，那个地方非常好，说你在哪里？我说在深圳湾。他说马上去这个 ATM 取钱，然后马上过来。他非常的快，20多分钟就过来了。非常胖的一个弟兄啊，那个深圳那时候还很热，跑得满脸是汗呢，把这个钱呢就送到我手中。哇，真是感谢主呢，这也就只有是基督徒。所以为什么神的家这么可爱啊？你知道？他就不担心说我拿着5000块钱再也不回了就跑了，我跑美国我不回来你怎么办，对不对？他不担心这个。结果呢，拿着这笔钱呢，交了买路钱，然后的话这个又过来一辆车，还好那个警察帮我拦住那辆车，一问也是去香港机场的，就把我扔到那个车上，带着我的儿子就到机场，一路的祷告。我眼看那个时间就不够了，你知道，最后跑到机场，进了机场之后整个后背也顾不上了，背着我的儿子就一路狂奔呢，跑到那个 check in 的地方，离 check in 截止时间还有1分半钟。哎呀，最后 check in 之后，然后往里跑，跑完了之后就上了飞机。上了飞机，那个飞机还不是直飞的，飞到多伦多转一下机，然后从多伦多又过来到纽约啊。你知道，感谢主，我儿子一路在飞机上睡觉。 只有在多伦多的时候玩了一下，下了飞机的时候一出机舱，我说这哪儿啊，这是纽约吗？这么开始下雪了，十月份下雪，然后就开着车回来，不是回家，去泡家，然后到他家接我的女儿啊。到了他家之后，我们弟兄非常有爱心的给我做非常丰盛的早饭啊，吃得很好啊。然后他说你给我有没有午饭，我说没午饭，他就留着我那吃了午饭，吃完午饭问我有没有晚饭，我说没晚饭，那他就把午饭给我打了个包啊，让我带回去做晚饭。哎呀，你知道吗，带回家之后啊，那天真的那天是去年，你们还记得十月底那一次突然就下大雪，很多人都没了电，你知道吗，包括他家也没了电，所以他给我打包那点饭是他家最后做的一点饭，后来就没有了，做不了饭了，开不了火了已经。然后回到家之后真的就是觉得精疲力竭，我坐在那里啊，和孩子们在那里玩啊，家里也把这个暖气打开，我坐在那里，我说主啊，你知道能不能容易一点呢，对不对，我说我这也不是游山玩水，我说也算是给你做一点工啊，能不能容易一点呢。然后我就看圣经啊，就在那读经，神就是把那个罗马书给我啊，罗马书给我，真的，他讲说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所见的，而是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知道吗，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知道很多的时候神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用他的话来安慰你，你知道吗，略略的我不敢说我有多了不起，我只是很众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弟兄，我没有办法跟这些古圣先贤那些大使徒比，也没有办法和那些到中国宣教把自己生命留在那里的那些宣教士比，就是这一点点的事情，但是我真的知道就借着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了圣经它很多的地方是如此的真实，因为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为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因着他的爱我们可以再多走一里路，因着他的爱我们可以说为了宁愿和神的百姓共同受苦害，不愿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你知道吗，在这个世上啊，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说我们要上天堂，天堂好的无比，什么都有，对不对，但我跟你说啊，天堂什么都有，就有一件事情是没有的，就是你想在天堂上和主耶稣一同受苦这件事情是没有的，和主耶稣一同受苦这件事情只有在地上有。那什么叫做耶稣一同受苦啊？我不是说在讲殉道，我不是在讲说我就为了耶稣我就被钉十字架，不是这样子的，很多小事情我们都是可以和耶稣一同受苦的，真的，你知道吗，因为你只要奉耶稣的名在做这件事情，你所付的努力，你所流的汗水，甚至你所流的眼泪，都是在和耶稣一同受苦，你知道，所以我们在讲十字架，十字架其实并不是说啊，我们这个高言大志讲的那么好，其实就是锅边灶台，就是你每一滴眼泪，就是你甚至你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最后先生丢下你一句话，你知道，那吵架的时候夫妻之间不要做那最后一个讲话的人，你知道，最后一个讲话的人那是把刀扔出去的那个，肯定是最狠的一句话，他丢给你最后一句话，你在那里没有在回答，没有在辨别，没有在跟他争执，那个时候就是你在和耶稣一同受苦。在天堂你没有这个机会，在地上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这样的一个机会有什么好啊，就是在这里讲要得到那个赏赐，得到那个赏赐，我不是讲我们做基督徒要做功利的基督徒哈，但是真的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中啊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盼望，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盼望，真的感谢主啊，所以你知道神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呀、啊，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才能够走得下去，并不在于我们多么了不起，多么的完全，多么的有能力，你知道，所以他说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呢，是困苦吗，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刀剑吗，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就凡事都能做，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就已经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了，所以感谢主，我们一起回到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爱我们可以在你的殿中来享受这样的美好，因为你的爱我们可以走在光明中，走在祝福中， 走在恩典中。但神，我们知道这爱是因着神你儿子的宝血为我们流出，这爱是因着我们有这样一点点的信心，你就赏赐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和一个永生的时机。主，我们感谢你，愿我们都持守在这样的爱中，愿我们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无论是伤心是气馁，无论是灰心是失望，无论是沧海是桑田，无论是生离是死别，主，因着你的爱我们可以走下去，因着这样的一个爱我们可以说我们愿意从现在开始做一个委身于你的人，从现在开始我做一个愿意和主同行与主同工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这10位弟兄姊妹新鲜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你继续带领他们，也带领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主啊，彼此成全，彼此建造，彼此配搭，主，为神的荣耀共同奔走天路。因为神你在那终点的时刻，你必然说你们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和我一同作息。主，我们切切地盼望那一日的到来，我们切切地盼望神你荣耀在我们生命中的彰显，我们切切地盼望你所说的天国的实际在我们的眼中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美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感恩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归给我为我们创始成终的基督。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